求主应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所有敬拜和赞美。很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一起聚集在父神的面前，一起来纪念他复活的日子。我们在这一天当中，我们蒙神的怜悯，要在他的面前不断地向他歌颂和赞美，因为这位神实在是配得我们歌颂和赞美。我们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，他实在是何等的奇妙，他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看见，他所给我们的是那样的奇妙，那样的丰富。我们看见主是那样的爱我们，恩待我们，引领我们，直到现在，我们真是欢喜快乐。今天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，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阶段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主他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借着圣灵的引导和带领，能够使生命在我们里头不断的成长。那根据前一辈的老弟兄老姊妹，他们在这一条生命道路上所走的、所经历的，他能够提出来这个生命成长各个阶段。我们真感谢主，这个阶段呢，在我们身上的确我们是看见在许多的圣灵奇妙的带领，让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我们来学习看见神奇妙的带领。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到后半节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后半节，这大家很熟悉啊。主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耶稣说，他来要叫我们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让你的话语在这里发出亮光，使我们能够通达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有了你的话，我们所走的道路是能够在你话语的光中越走越清楚，越走越明亮。主啊，我们真感谢你，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需要你话语的亮光不断的来引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叫我们在你话语的亮光当中有更多的看见，更多的认识你这位生命的主，也认识你是如何的带领我们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所走的这一条生命道路上，我们真需要你不断的关照我们，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越走越清楚你的旨意。 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今天的聚集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圣灵在这里引导带领我们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你祝福这一天的聚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什么是生命？这个前辈的老弟兄给我们下了一个定义，他说一个机体上面有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到的，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拿掉了，这个机体就死了。如果这个东西在这个机体里面，那个这个机体就是变成活的东西，能够有活动，能够生长啊，能够繁殖等等。好，我们看见的确生命的定义怎么下啊，是说不清楚。我们看见这老弟兄这样下一个定义啊，也是相当的贴切啊，相当的不错。这个生命就是活的东西，如果失去生命，这个活的东西就失去了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呢是分作两个大类，一类呢是受造的生命，各种活物、各种食物、动物等等，这些神所造的能够活动的，这是受造的生命。那受造的生命各种类别是很多，各类的活物都有各类活物的特点，因为生命不同，它的一个表现也不同，而且生命是带着非常强的能力。比如这样子植物，你如果到山上去看见两块大石头，当中一个石头裂缝，裂缝里面如果有一棵这个树苗，你去看很幼小的树苗在哪里，就不断的成长。你如果过了一两年还有两三年去再看一看这个树苗，这个长得很大啊，长得很大，它照样在这个石头缝当中照样能够正常的生长，而且呢能够把这个两边的石头呢往外推，你看这力量多大，这很奇妙。一个小小的树苗，它的生命的能力有那么大。那各种动物有各种动物的力量啊。那这个各种服务呢，因为生命特点不同，它的表现也是不同。你如果把鸡蛋和这个鸭蛋一起去让母鸡去悟出来呢，那我们就看见出来之后没有多长时间，你就发现这个小鸭子出来它就跟小鸭子在一起，小鸡呢就跟小鸡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同，他这个总喜欢直击相同的能够聚集在一起。如果把这两组的一个小鸡啊，一批那个小鸭子带到河边去，你就更清楚的看见他生命不同的表现。你看小鸭子如果在水边，它高兴得不得了，拼命的游啊，很高兴。如果是小鸡呢， 那在这个很怕水，很怕水，而这里头生命不同，表现也不同。那我们还看见他成长大的时候呢，你看鸡是白天生蛋的，鸭呢是晚上生蛋的，这里头是有不同。为什么那鸭为什么是晚上生蛋呢？因为它天天在游泳啊，在河里头游，如果是白天生蛋，那人都吃不到鸭蛋，都掉进去了啊。那鸡蛋就不腌了，鸡就白天生的啊，晚上不腌。那你如果把鸭，就比如像从这个中国这个南半人的那个东半球给它带到美国去，那你就发现这个鸭的有一段不会生蛋。我想那可能是什么呢？可能是导师他。那过一段呢，他还是往上升的。你看奇妙，这也是看见神的爱，因为神创造万物都为了人类的需要，供给人类的需要。如果鸭蛋都掉在河里头，那人类就没有得到这个鸭蛋啊，享受这个鸭蛋。因此呢，我们看见各种活物生命不同，它表现也不同。好，我们今天我们重点是交通到另一个类的生命，这另一类的生命叫做非受造的生命，那就是神的生命，神儿子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，从亘古就有，因此这个生命呢是永远的生命，不死的，它胜过死亡，胜过阴间的权势，而且这个生命是非常圣洁的。我们看见这个非受造的生命，这非受造的生命是非常奇妙的，非常是大有能力。上一次我们就通过了，是大有能力，整个宇宙都捞着他的生命在运转。哦，这个能力是相当的大呀，大到没有什么可比拟的。我们很感谢主，神这个永远的生命，胜过死亡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要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带到人间，要赐给那些接受他的人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从我们的主耶稣那里得到了这一个永远的生命，这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。也许弟兄姊妹没有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一个大的感觉啊，什么那个永远的生命现在在我们里面啊，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但我们仔细去看看，仔细去思想，这个生命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呢，圣灵就把这个生命带进我们的里面，带进我们这一个活过来的灵里面。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，这个我们人的灵就死了，跟神之间的交通就断掉了。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这个灵怎么样又活过来了，活过来。因此呢，圣灵就把基督的生命，这个永远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来，在我们的灵里面。 那四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这个人就有改变了，因为有新的生命在里面，这个新的生命要做他所要做的工作。那我们还有一个生命呢，就是从亚当夏娃留下来的，那个叫天然的生命，也在我们里面。啊，因此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天然的生命，一个是从主那里接受的一个新的生命。那当然了，这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呢，需要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长大。啊，要长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这是神心意当中的程度，那就是要像基督那样。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这是神心意的人。心意中的人是不改变，他一定要把人恢复到这个心意的里面。因为我们人是因亚当夏娃的缘故堕落了，堕落了，但是神的心意是不改变，一定要恢复这个工作。因此呢，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把这个非受造的生命要带进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这个生命长大成为基督的形象，来满足神心意当中的要求。因此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接受了这个生命啊，我们就有机会使这个生命不断长大啊，真像保罗那样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要达到那么个水平。那我们这个生命要怎么样能够从我们这个才接受分成很幼小的生命，能够达到那么个成熟，那么个像基督那样的一个水平呢？这里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。那我们就要看这个怎么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。那有许多老弟兄老姊妹，他有许多宝贵的属灵经历，他能够分出来这个生命成长各个阶段。那我们来看看这各个阶段，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以后，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里面。那我们看自己在什么一个阶段里面，我们应该怎么追求，怎么再上一层，再进一步达到更高的阶段。那我们今天就要看这几个阶段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。这个宾路易士母，他将我们这个属灵的成长，他也分作四个阶段。开始是一个什么呢？蒙恩重生得救的阶段，重生的阶段。啊，第二个阶段就是重生之后，神一直给他祝福，一直给他带领，就是复兴啊。这个阶段，第三个呢，也就是神又把他带到一个许多艰难的时候，经历十字架，那这个十字架的阶段，那最后呢，他将十字架阶段之后呢，就属灵的增长的阶段啊，他分这四个阶段。那我们以前的老弟兄啊，前辈的老弟兄宇成华老弟兄，他也把这个生命成长也分成四个阶段。 第一个阶段呢，它叫做蒙恩的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叫做内障的阶段。第三个阶段呢，是降服的阶段。第四个阶段就是跟神和谐的阶段，那种非常高的水平呢。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各个阶段生命观境是什么一个情况，又怎么样能够进一步提更高的一个阶段。那我们知道，一个人当他听福音，在听福音的时候，圣灵在他里头做开窍的工作，做光照的工作，让他听见这个福音，认识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认识他自己的光景，也认识一个救主能够救他。他一听圣灵在工作感动他，他认识到自己这个罪人需要拯救，因此那时候他在圣灵的光照下，他就悔改了，认识到自己这个罪人。哎呀，主啊，我犯了什么罪，我犯了什么罪，我是在这个罪人，我需要你的拯救，求你拯救我。他这么一真实的悔改，相信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他就得救了，他就重生了。重生呢，当然了，这个过程是圣灵在哪里工作。因此有一个尼哥底母，这个犹太人的观望耶稣啊，说怎么有这么一回事，怎么重生。耶稣就给他讲，要从水和圣灵生的，那就是重生，才能够见神的国，才能进神的国。那他问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是怎么一个回事呢？耶稣讲，风随着意思吹，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人家就不清楚。这个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，他在人的里面做工，让人里面又看见问题，看见自己这个罪人，看见我们的主主唯一的救主，因此他接受了。那我们看一个人接受，真心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呢，他这个人的感觉都发生了改变，他会很稀奇，里面啊觉得很平安。本来以前这个罪人是活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下，天天是愁眉苦脸的，负担很重。但是借着他的接受之后呢，他里面觉得很轻松，里面非常平安，而且非常喜乐。他讲，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，哎呀，蒙神的拯救啊，拯救之后我这么轻松，这么好啊，他觉得非常奇妙。因此呢，他对主的信啊是非常单纯，而且呢要去积极的想办法更多的明白神的意思，更多的明白这个信念是什么样一个心情，一个性质。因此呢，他就这个很喜欢找那些什么呢？年长的一些弟兄姊妹去请教问题。哎呀，这个问题怎么样？那个问题怎么样？啊，请教也请教不完。那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呢，他特别亲热，有的亲热呢，真的比自己家里人还要亲热。哎呀，你是也是信耶稣的，哎呀，你也是弟兄，你也是姊妹啊，他就有说不完的话跟他来交流啊。他很喜欢什么呀？读圣经。哦，原来这一本圣经讲这么多的道理。哎呀，他越读越喜欢读。那有些祷告，虽然那祷告没有几句，但是他就是喜欢要祷告。 因此呢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开始的情形是非常活络的，而且呢，对于一些罪的问题呢蛮敏感。哎，碰到这个，哦，这个刚做不来的，我信耶稣的啊，做不到这个事情，哦，这个事情不来，不行啊，哎，很敏感。因此，我们看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这时候有一个很亲切对主的心，很单纯的心，很爱慕主真理的心。这个阶段我们讲是一个刚蒙恩得救的人所具备有的。那弟兄姊妹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以及光景的变化，那应该都很清楚。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，是一个干部，是一个复员军人，老党员。那因为生胃癌，在我们那边开刀，开了以后呢，我吩咐同病房里头的弟兄，他里面也有两个弟兄住在哪里，我说你向他传福音啊，这弟兄啊就向他传啊，他都不相信，他说信耶稣是你们这个没有知识的人，我还是信耶稣，我不会去信这个，非常骄傲。弟兄给他传了两次都不接受，等到有一天呢，他快要出院了，我给他叫在医生办公室里头，我把这个福音传给他，他觉得很稀奇，他说哎，我以为信耶稣是那些没有文化知识的人，哎，你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你们也信这个？我说是信耶稣不是高级还是低级的什么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问题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凡是人都是一个罪人，从老亚当罪性遗传下来的，都是一个罪人，你是干部你也是一个罪人，我是知识分子我也是一个罪人，有罪就会死，就有死，死以后还要审判。我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，哎，他听进去了。这我们看就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一边传一边默默祷告，求圣灵在他里头引导他，解开他的心窍，让他蒙光照悔改。哎，他听了以后真的就接受了，接受了我们给他一本圣经，他带回去，哇，他天天看圣经，看了很多，大概两个月左右就看了一遍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看那基本上整天都在看，那看了吧，他每一章都记录，记得很多问题，两个多月以后的嘛，他就乘火车到我家里来了，乘火车，那个火车有六个小时的火车，在一个农村里头很下面的一个地方，哎呀，他一到那边，当然了，我们接待他，他就有很多的问题在哪里提。他说：“圣经，我现在读一遍了，有好多我搞不清楚问题。”那好的，在我们住在他们交通，我看见他接受很清楚重生得救，因此就给他收进。首先他回去非常热心，在他家里嘛就设立了一个点啊，聚会点，那有好些弟兄姊妹都到他家里去聚会。这我们看见一个刚刚从上的救者，这第一个阶段他是非常热心，因为他情况这个光景都发生了变化这里头实在是充满了平安之乐，得到了救恩之乐他里面生命是改变的，生命改变。 有的人啊，脾气非常不好，但是信主以后他是改变。因此呢，在第一阶段我们看见他这个有生命在里头，他蒙恩的劲了，他经历的追求，经历的追求。当然这里头是有不同的情形，各个人追求啊，各个人接受这个各方面的一些情形呢是有所不同，因此呢他生命的成长也是有不同。有些人接受以后呢好像也很平常啊，不觉得有什么新的特别的改变啊，那这些呢当然呢生命长进就必定会缓慢的。那像刚才所说的那个激烈追求的人，那他里面的生命长进就快了。他信虽然不是很长，但能够明白许多生啊这个属灵的事情。他窍也开得特别快，他蛮追求，而且在很短的时间，你看他家里就设了这个聚会点在哪边啊，他有识字就有文化啊，会天天在那边跟大家读圣经。一直这里头的生命成长有着不同，那这个生命的光景当然也不一样，有的进得快，有的进得慢。那我们知道到了一定的时间，那我们看神就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光景里面。一些蒙恩得救以后一段时间，像这个时间能够维持多长，圣经里头没有像我们这样说的，这样提出，就是因为各个人追求的程度不一样，他长进的程度，当然生命成长的程度也不一样。那好了，到了一定的时间，一定的时候呢，就进到第二个阶段来了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叫做内战的阶段，根据呢老弟兄所说的内战的阶段。我们知道接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之后，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，一个天然的生命还在里面，一个呢接受的新的生命。这新旧的生命常常会发生战斗，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里头所说的，情欲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情欲相争。也就是讲我们里头的肉体情欲的东西常常还会出现，那我们接受一个新生命在里面，那新生命就拒绝这些东西。一个人常常会爱世界，爱世界上的东西，爱名利地位，喜欢体贴肉体，又满足肉体的要求，但是里面一个新生命就一直在拒绝，你这个爱世界不对，你这个爱肉体不对，一直在哪里干涉，在哪里拒绝。因此这里头就有点挣扎，有点挣扎。我要爱世界的时候，它里面就成败。那这里头挣扎可以说有时候就非常猛烈，有时候就比较缓和。这个弟兄姊妹应该都会知道，都有这样的经历。这里头就是一个爱世界，一个爱神，这两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东西，一定会有挣扎。那当然呢，有时候就肉体赢了，我们体贴肉体爱世界，我们就往世界方面去了。啊，如果是爱神，我们肯丢弃世界，那爱神，那当然生命就成长了。这里头有一位弟兄，在萧山有一位弟兄， 他呢也很热心，每一个礼拜都参加聚会、摆饼等等，侍奉蛮热心的。那他呢，劳动方面呢是这个推拉这个板车，拉板车。有一天，一个老板他生日，他通知了。我们是某天生日，某哪一天生日，生日的这一天，你们每一位参加我这个团体里面劳动的人，两份工资给你，开你两天的工资，劳动一天给你两天工资，还有一个其他的东西来奖励给你们，哎。生日的哪一天，那他生日的哪一天刚刚好是个礼拜天，刚刚好这个礼拜天啊，这一个弟兄呢，他就在想呢、啊、哎呀，这个劳动一天顶你的我两天的工资，又有一东西，这东西一定不少的，这个老板还蛮阔气的，那我到底要去劳动呢，还去参加礼拜聚会呢？他这里头就在思想斗争了。哎呀，那一天晚上睡不着，我到底要去劳动呢，还去参加聚会？想来想去，他说劳动这个机会是很难的呀。他生日吧，一年也不过去，又再不一天，那以后就不大有机会了。那主日敬拜呢，我这今天没有参加，我下个礼拜还可以参加的啊。那他想来想去吧，最后嘛就成为了礼拜不去了，不去做了，白病也不去参加了，去参加劳动去了。我劳动一天，我有两天的工资，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许多的奖励，人家很啊，这个心就呈现就好，就拉，拉拉拉，结果拉板车。我们看这个神在里面，虽然圣灵给他不平安的感觉，他还是坚持，那结果出了问题了。拉板车嘛，拉得过桥，过桥要上坡，上坡的时候呢，结果我用力这样轰轰轰拉的时候嘛，结果嘛绳子断掉了，绳子断掉了嘛，就冲下去了，这个颈部冲下去就受伤了，受伤呢，我们知道一冲下去受伤呢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颈椎啊就出问题了，因此颈椎呢就骨折了，颈椎骨折了吧，下身全部都瘫痪了。那时候嘛，抬到这个医院里头去抢救，医院里头医生头摇摇不行，只能活顶多24小时，没有办法治疗，只有回去。这个我们做医生的知道的，这个颈椎骨折，这个自神经断了，受伤了。受伤前面全部瘫痪了，瘫痪这个呼吸机也瘫痪了，这个心跳当然了，指挥的地方也出问题了，因此呢一般没有办法抢救的，一般只有不到24小时就完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就好像我们骑自行车，那么啊，这个前面轮子坏掉很危险，后面的还可以稍微好一点、那当他发生这个问题，哎呀，他流泪痛哭啊，我犯罪得罪神了，他全家都痛哭啊，都在哪里悔改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拯救啊，我们是在犯罪得罪你啊，爱世界啊，啊，在那边悔改。这个病人我家里就看过两次啊，当然悔改我们看神啊特别怜悯，死没有死，但是瘫痪。因此在里头给我们看见，当圣灵在你的引导禁止的时候，你还是拒绝圣灵的禁止，还是在哪里有爱世界， 那神的光照就要来。这个是非常很可怕的事情。因此这里头内战啊，有时候非常剧烈，这个弟兄怎么一定会有这个经历的。哦，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，有许多世界会引吸我们，有许多时候我们要希望能够肉体得到满足，那我们常常与生命与主的生命这里头拉开一些距离的。当我们爱世界、群献世界的时候，当然生命的成长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当我们在这一个阶段，如果心是献着主、爱主的时候呢，能够胜过爱这个肉体，那当然生命就往前了，往前长。那往前长，我们看按照老弟兄的一些经历，就再往前进一步了，那就进入第三个阶段了。第三个阶段叫做贤夫的阶段，这一个生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平了。如果在第二个阶段大家都能够胜过肉体、胜过世界、胜过各种引诱，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追求长进、追求主的话语，能够多明白神的意思，做顺服神的安排和带领，那生命就长进了。长进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贤夫的阶段，那时候生命水平已经达到很高了，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属主的人，我们的一切都在主的手里，主安排给我们的都是对我有益的，我们不光遇到什么困境，我们都相信这是主给我的安排，是主手里接过来的。有些难处虽然很大，但是它里面很明亮，这是我从主那里接受过来的，这个难处是主给我的，我顺服，我还是感谢主。因此呢，在这一段的人呢，这一段生命达到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呢，它里面都是充满喜乐平安的，不光遇到什么困境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所给他的，他完全接受。我碰到一个一个姊妹，她的丈夫是一个干部，身胃癌，情况还差，她自己有三个儿子。哎呀，跟我们谈起来的时候嘛，她沿路一直流，一直流，非常痛苦，以后负担怎么办？三个小孩很小。那很感谢主，我们当时交通的时候呢，就得到一句话，这个在诗篇里头大概是39篇吧，讲什么呢？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哎，这一句话临到，哎呀，他里面平安的，石头掉下来。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我所面临到的事情是出于神，我就默然不语，我没有话说，我感谢主。你在他里面充满喜乐。我们还看见有一个小姑娘，这个小姑娘也是小姊妹，她呢属灵上很追求，很追求，虽然信主时间并不是很长，但他属灵的光景好像一位很信很信主很长时间的一个老姊妹一样，他能懂得许多属灵的事情，他都愿意完全顺服在主的面前，完全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主，让主来为他选择。当然这样的一个肢体 那神也特别的宝贵，他有许多属灵的看见，有许多属灵的学习。因此我们看见神就安排一个环境来试炼他，于是嘛，他被安排一个厂里头，一个车间里头去工作劳动。那劳动不久呢，又碰到了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也在这个车间里头劳动，在那里工作。这个小伙子呢也蛮热情的，而且小伙子嘛看起来蛮帅，蛮一个很好的很和蔼的一个人。那好，那么这两个人啊，在同一个车间里头啊，天天在劳动，在工作，在接触，在讨论问题，那无意当中就慢慢的产生了感情，两个人感情越时间越过越长，他感情就越深了，越深了嘛，他这个姊妹呢，他就向他传福音，希望他能够接受，那接受了以后啊，可以结婚啊，他这么想，因此呢向他传福音，看这个小伙子表现的蛮好的，厂里头大家也都很赞扬他，这个姊妹嘛，在厂里头工作也受到很多的赞扬，也很好的一个姊妹。结果呢，他传福音他都不接受，什么事情他都愿意放下，但是信念问题没有接受。没有接受，他心里就这个姊妹心里很难过了，回去迫切祷告，哎呀神啊，求你，你用万人的就不用一个沉沦啊，求你啊，开他的心窍，让他肯接受救恩啊，天天迫切的为他祷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日子一长，这两个人的感情啊就非常的深，后来嘛两个人啊这个形影不离啊，这个吃饭的时候的两个人买菜都在一起吃啊，感情非常的深。那这个姊妹呢非常的迫切求告神，求神啊使他这个男人能够悔改接受，那接受了他就可以结婚了，但是神没有答应他，他尽是祷告，迫切祷告，好像不起作用，神没有答应的。到有一天，他难过得很，在那边睡不着，睡不着的又爬起来祷告，睡不着的又爬起来祷告，就为他的这个婚姻祷告。里面神给他发声音了，接着圣灵给他一个强烈的一个感觉，那个男人不是神安排给你的丈夫，不是。哎呀，他这么一个感觉来不得了，哎呀哭啊，因为他感情非常深啊，拼命的求告神，神没有答应他，没有答应他呢，要怎么办呢？感情很深啊，他感情很深，他因为有爱主呢，还是爱这个男人呢，这个心非常紧张的一个选择当中。那后来因为他很爱主，他就向主发出一个要求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们现在感情是断不掉的，我们已经感情非常深了，你如果不同意我们结婚，我求你使我对他的感情失去，不要对他有感情。哎，这个祷告神听了，他这么祷告之后呢，第二天去上班，哎，对他感觉就不一样，就好像一个普通的人。那一天中午嘛要吃饭的，他买菜买两盘，他们男的买两盘的一起吃，他不给他一起吃了。 我给他一些这男的怎么搞，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呢、啊、哎，后来他这个接触就逐渐疏远了，因为什么感情没有了，很感谢主，主给他让他这个对他没有感情了，因此呢这时候他里面平安了很多。那当然呢，这个男人不肯换他呀，不是东西呀、啊，东西丢了就可以了，钞票再多我钞票也付了可以啊，但是人之间的感情你要叫他断掉是相当难的事情。一直男的吧天天缠绕着他，哎呀你怎么最近变化了啊，还有什么问题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在谈关系，他也看不出没有其他的关系，那为什么就是跟我疏远呢？他因此嘛追得很紧，追得很紧嘛，这位姊妹又做了一个祷告，主啊，这个男人缠绕我也吃不消啊，我求你啊，使他呢对我也没有感情啊，他又发出这一个祷告，我们看见圣灵就工作了，工作嘛，后来这个男人那个看这个这个女的呢啊，看这个姊妹这最近变得这么厉害，跟我接触好像都不大接触了啊，既然是这样情况，我们如果结婚了嘛，感情也不会很好，我觉得啊没有意思的啊，算了算了，你如果要走也就去了，后来这连个感情都断掉了。很感谢主，这一个姊妹的确有一个顺服主的心，后来神也给他预备一个弟兄，很好，他们两个很同心，在那一带传福音，家里建立一个聚会点，那个一带地方很远的地方都知道他，这一对夫妇是这样热心的侍奉神，福音又借着他们传扬开大大的兴旺。你说我们看见这一个姊妹他降服了，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程度，降服完全降服在主面前，这一位姊妹和一只弟兄他的生命已经长到很高的一个程度，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主，让主来支配我的一生，让主来支配我的一切，他不光遇到什么知道我是属于主的，我所领导的事情都是主的，因此我完全顺服。那当然到这个阶段，这个呢生命观境已经达到很高了，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目前生命观境还是在第二个阶段，内战的阶段，常常我们要受到世界的影响、人的影响、地位名利的影响啊等等，我们常常在这方面有挣扎，有挣扎。有时候啊，里面圣灵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居了守卫了啊，我们能够胜过。有时候我们就失败了啊，因此呢，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可能还是在第二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呢，可以说是比较少了，比较少了。当然，有时有一批弟兄姊妹肯为自己摆上啊，不愿意为自己留下什么，顺服在主的面前，这第三阶段。那当然呢，到第四个阶段，那叫做和谐的阶段，这个生命已经达到怎么样，与基督能够完全的联合了，他所想的事情就是思念神的事情，也是神所要的事情，他所做的事情也是常常讨神喜悦的事情，就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的人，也就是他生命的光景是已经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平了。 这一个水平的当然呢是非常的少数，但是这一批水平的人，生命水平的人那是非常高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活着就是基督了。因此我们看见呢，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一本圣经就是神的话，有些人不相信，有些人就这样否定这个，认为圣经也有人，很多人的话，里面不是摩西写的吗？有的嘛是保罗写的吗？彼得写的吗？雅各写的吗？约翰写的吗？怎么说是神的话呢？因此在圣经里头，有的是人的话，也有驴的话，驴说话嘛，巴兰驴开口说话，甚至也有魔鬼的话，他们否定这个圣经完全是神的话。但是我们说这一本圣经就是神的话，这圣经里头讲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默示人写这个圣经，这写圣经的人他生命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，与神基督联合在一起的，与基督与神的生命已经和谐了。因此他写的圣经，他说的话，他出来的都是神所喜悦的，所接纳的。这好像一个国家里头一个总统，一个大的事情，派一个特使到其他国家去谈判啊，签订合约呀、等等这些事情。这个做的事情虽然是一个特使，但是特使是代表总统的，因此他所签的意见所说的话呢，总统是承认，那个是我的意见，那个是我的意思，因为他能够代表总统，他的意见跟总统的想法是一致的。那这里头我们就见到这个圣经，这写圣经的人，因为他的生命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，跟基督是和谐了，达成一片了，因此他所写的圣灵模式，他要这样写，这样写，这写出来的话，神承认说，这就是我的意思，这就是我的话。因此呢，这整本圣经我们说是神的话，神的意思。哦，生命达到这么一个高的水平，哎呀，我们真感谢主，只有一批人，他们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的与神亲近，不断的活在主的面前，因此他在凡事上都顺服神的引导安排，凡事上顺服圣灵在里面的带领，他没有自己的选择，没有自己的意见，他里面的灵非常敏感，什么是属于神的，什么不是属于神的，如果出了一点差错，他马上就能够感觉到，哎，这不是属于神的意思，就马上能够清楚，而且自己能够顺服在神一切的安排当中，这个生命水平实在高。因此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水平，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，这四个阶段当中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，我们需要往前，需要从主的话语当中得到更多的认识，慕到神的意思，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所追求的方向。 因为主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这是神心意里头的东西。虽然亚当夏娃堕落了，但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的。借着主耶稣来到世界，把借着死，十字架上的死，释放出他的生命，要把这个生命赐给那接受他的人。因着这生命，凡接受他的人都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，都得到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有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追求生命的长进，不断的读主的话，摸到主的意思，不断的接受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引导和感觉，那使我们有一颗心能够完全顺服在主的面前，不要爱世界，拒绝世界一切的名利地位和钱财的引诱。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不断的寻求生命的成长，成长到第三个阶段，完全降服，完全顺服神的引导带领，达到能够第四个阶段与神的相互相了。哦，这个是非常高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达到了神造人的心意。神要我们都像基督，要我们跟基督能够联合在一起，达成一片，这是神心意当中的。因此呢，神要我们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基督的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不断的从幼小一直成长到成熟，到现基督。哦，那时候实在是非常美丽啊！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生活，我们工作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里面充满平安喜乐，我们有神与我们的同在，在我们里头不断的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看见，天天摸着神的心意，天天明白神的意思，按照神的意思生活工作，那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。也是我们看见，我们真需要在生命上有更多的追求，更多的学习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，奔跑的时候，能够得着圣灵的引导和帮助，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，彰显基督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今天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，你要我们得着你基督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何等奇妙的主，你把你这个永远的生命，把胜过死亡的生命都赐给我们了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一个生命在里头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圣灵在我们里头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不断的成长，长成你基督的身量，长成像你基督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施恩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得着你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有力量奔跑这一条生命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